陈家洛让骆宾把那匹马还给那位韩文冲，并且说呢，那顶金子咱们就把它当作租金得了，咱也不往回要了。这个话这么一说，这韩文冲在旁边一听，心想一看这个陈家洛待人和气，办事讲理，这一肚子气呀就有点平息。他本打算说几句场面话要回答陈家洛，可是恰恰在这个时候，骆宾说了，总舵主，您说把马还给他，这可不成。您知道他是谁吗？他是镇远镖局的人。这句话一出口，陈家洛一听，真的吗？那还有错？骆宾当时就取出来王维阳的那封信，交到了陈家洛的手中。您看这个。陈家洛把这个信接过来，只看了一个开头，一个称呼，就把这信一叠，交给了韩文冲了。这是韩爷的信，在下不便观看。韩文冲心想，反正你们都已经看完了，我呢，也落得个大方。马上把这个信干脆打开，就放到陈家洛的跟前。韩文冲说，跟您讲，我是镇远镖局的，那是不错的。但是镇远镖局又怎么着啊？哪一点冒犯了各位了？我倒要请教请教。韩某光明磊落，没有见不得人的事。阁下，您就看吧。说着话，把这封信往前一推。陈家洛一看，这信摆到了面前了，你让我看，我就看吧。陈家洛看东西，那真是一目十行啊，拿眼睛一溜，信中内容就知道了。陈家洛说，哦，威震和硕王维阳王老镖头的威名，在下早已经是如雷贯耳了，只是呢，没有缘由相见，实在是件憾事。阁下是洛阳韩家门的喽，不知道跟韩五娘是怎么称呼？韩文冲一听，哦，韩母娘，那是先婶娘，请教阁下尊姓大名，不知你可认识先婶娘吗？陈家洛微微一笑，哈哈哈哈，我只是慕名而已呀，我姓陈，名字叫家洛。韩文冲一听，当时站在那儿一愣，你是陈阁老的公子？陈阁志在旁边就说了，我跟你随这位是我们红花会的总舵主，跟你说了半天话，你是有眼不识泰山哦。韩文冲这功夫慢慢的又坐下了，不住的上上下下的打量这位少年总舵主。陈家洛说，江湖上不知是谁造的谣啊，说贵同门之死与避讳有关，其实这个事我们全不知道。在下本已经派了一位兄弟要到洛阳向贵处说明这个过节，只因为忽然有要事，一时又难以分身，韩爷今日到此那是再好没有了，不知道何以有此谣言，韩爷能否见告呢？韩文冲说，你真是海宁陈阁老的公子吗？陈家洛说，韩爷既知在下的身世，自然我就不用相瞒了，这个没错，就是。韩文冲说，哎呀，自从公子离家之后，相府出了重赏要找寻您呐，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音信呐，后来有人访知公子在红花会里，又说公子到了回江， 我的师兄焦文七受相府之聘，到回江那里去寻访公子，可哪知道啊，他突然不明不白的就失了踪了。这个事儿已经隔了5年了，直到最近有人在陕西的山谷之中发现了焦师兄所用的铁盘和琵琶钉，才知道他已经不幸遭害。虽然他已经死无对证，当时也没有人亲眼看见他遭难的情景，但是公子请想，如果不是红花会里下的手，那有谁能有本事杀得了我那焦师兄呢？嗯，他这话没说完，张晋在旁边就说了，我告诉你，你师兄贪财卖命死了，死了也没什么可惜的，我们红花会要是杀了他，难道还不敢承认吗？啊，老子老实跟你说，这个人我们没杀，不过呢，你找不到人报仇，那你就算老子杀的好了，我待人受过，怎么样？告诉你，老子生平杀的人不少，多一个他娘的也不算什么，少一个也没什么了不起的。我告诉你，他娘的那个焦文七就算我杀的，怎么样？你就跟我算账。呵，这驼子张把这话一说，韩门冲斜眼一看，他心里想，这什么话呀？啊，你没杀，你还带人受过，就算你杀的，这不行啊，一就是一，二就是二啊。嗯，韩文冲瞅着他没言语。就这个时候，纷乱之中，陆飞青在旁边突然高喊了一声，诸位，谁也别争，谁也别抢，冤有头债有主，这个焦文七是我杀的。这句话一出口，红花会众位英雄谁也不言语了，包括这驼子张晋也有点发愣。哎呦，心想，真是这老爷子杀的吗？啊，接着陆飞青就说了，告诉你们，我不是红花会里的，这个事儿跟红花会的人全没有关系。陆飞青站起身来，就把当年焦文七怎么黑夜报仇，怎么样子以三个人攻一个人，自己怎么样子手下开始留情，他对他反而施加毒手，以至于最后命丧荒山的事情，从头至尾讲说了一遍。真正像讲故事一样啊，他这一说，众人听了之后都骂这个焦文七不要脸，说这个焦文七不是东西，大家都赞美陆爷你杀得好。韩门冲在旁边听着，这脸色可就变了，但是他一言不发。陆飞青在旁边就说了，韩爷要是想给你的师哥报仇，现下动手也无不可，这个事儿呢，我得跟你说清楚，跟红花会没有关系，我一直就想着这个事儿呢，自己做事自己当，不能牵连红花会跟着受遭殃。我呢，今天跟您把这个事情都说清楚了，这个事情是我一人所为，如果您真要想给你的师兄报仇，就冲着我一个人来，正因为当初我杀他的时候没有红花会的人，今天你要报仇也无需红花会的人帮忙。红花会的众位朋友都在这里，我向众位把话挑明白了说，他如果要替他师兄报仇，您众位可谁也别帮我，您要帮我一拳一脚，就算是瞧不起我了啊。说着话转头就向骆冰说了，文四奶奶，您就把韩爷的兵器还给他吧。说到这里，这骆冰 当时就把原来他那个口袋里边装的那个铁皮把拿出来了。拿出来铁皮把当时交给了陆飞青，陆飞青接过来之后，韩母娘当年首创铁皮把门，名闻江湖啊，也算的是女中豪杰。哎，说到这里他有点感慨，一面说着一面双手暗用内劲。什么叫暗用内劲？他调动内功啊，这个手上可就用上力气了。这个铁琵琶呀，当中就是空的，它是用一个铁板那么镶焊成的这么个东西。他手中这么一使劲，嘴里边说着话，手中那么一使劲，这个铁琵琶就被他一按，里边那空气就没了，把它按成一个扁平的铁板了。这显示他的功夫来了。接着他又说了，焦文七既然是受陈府之托寻访陈公子，他就应该忠于所事啊。哎，怎么使了人家的盘缠却找我老头子的晦气呀？咱们武林中人就算不能舍身报国，跟满鲁达子拼个死活，也当行侠仗义，为民除害。他说到这里，这武当派的内功可是非同一般，嘴里边说着话，手里边用着劲，就把这个铁板不但说给按成个扁的了，成了个扁饼子了，他用力这么一卷，愣是把这张铁板给捏巴了几下，给捏巴成一个铁棍了，卷成圈了。捏巴成那个铁棍之后，他接着又说了，志不济呀，你也得洁身自好，信守然诺，忠于所事。陆某生平最痛恨的就是朝廷的鹰犬，保镖护院的走狗，仗着有一点武艺助纣为虐，欺压良民，这等人要是给我遇上了，哼，陆某我绝计不能放过他们。他说到这里声色俱厉，手中的这个铁棍又给弯成了一个铁环了。就这几下子，红花会的人包括这个韩文冲瞅着心里都为之一动。刚才在他手里面那是个琵琶，这琵琶捏吧捏吧捏吧成了铁饼子了，这铁饼子卷吧卷吧成了铁棍了，这铁棍又一窝吧成铁圈了。哎呦，这是多大的功夫啊。哎，这番话把韩文冲听的是怦然心动啊，他自己觉得武功精深，一向是有点自高自大，他谁也瞧不起呀。可没想到这番出来接连的栽跟头，在骆宾、张晋、辛彦等人的手下他受了挫了，还觉得呢是对方使用诡计。可是眼下一看到陆飞青一边说着话，一边把这个铁皮吧捏巴成这样了，他心里边想，这个老家伙，我要是给我的师兄报仇，我跟他动手，我行吗？我能跟他动手吗？我能赢得了他吗？我弄不好赢不了他，我就死他手里头了。这个功夫蒋四根在旁看见陆飞青窝巴这个铁皮吧窝巴的挺有意思，这蒋四根也来了劲儿了，他伸手把这个铁环子就接过来了，双手一拉，嗨，嘿嘿，这玩意儿挺有意思啊，你看见没有，他又成了个铁棍了。他自己拿了一端，这另一头呢就伸到杨成协的跟前了，这都是红花会里边劲头最大的主，那头交给杨成协，杨成协就把那头的铁棍抓住了。杨成协伸手抓住之后就说了，干什么呀？给我干嘛呀？蒋四根说，干嘛，比比力气呀，啊，来，咱两个拉这铁棍看谁能拉过谁啊。哦，好了好了，杨成协抓住那头，蒋四根抓住这头，喊了一声，时间走，嗨， 哎哎，他俩在这一拉，大家伙在旁边瞅着哈哈直笑。陈家洛呢，怕这两个人分出输赢来，商量和气，旁边就说了：“哎，二位哥哥，你俩力气一边大，别较这劲了啊！把这铁皮包给我吧。”他俩这一拉呀，愣是把这个铁棍又拉长了不少。众人听他还管这边叫铁皮包，大伙都笑了。我说：“总舵主，您看那是铁皮包吗？那不是铁棍吗？”陈家洛说：“原来他不是皮包吗？给我，我看看。”陈家洛伸手把这个铁棍就接过来了，手里边掂弄掂弄这个铁棍，他往旁边看了看。道长、周老前辈、杨八哥，你们三位一边，赵三哥、蒋兄弟，我们三个一边，来，咱们来练个功夫。周中英等人都笑呵呵的就走过来了，三个人一边站在铁棍的两头，各自伸出单掌相叠，抵住这个铁棍。他可不是往外拽，他们把这个铁棍这头给堵住了。陈家洛就说了：“他们俩呀，把这个铁棍给拉长了。你说拉长了之后，这铁皮包不就没模样了吗？咱们呢，还给人家缩短了啊！咱们用力气，把这个铁棍再给他推回去啊！来，一、二、三，走！”这六个人一起用力，这六个人的内劲加在一起，这真是世上难得一见的事情。眼瞅着这个铁棍由长变短，由细变粗，哎，愣是又给推回去了。大家伙一看，好吧，好功夫！韩门冲在旁边瞧着，脸都变色了，心想：“哎呦，我的天哪，这真叫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呐！我姓韩的今天要是能留得住这条命，赶明儿个我还吃武林这碗饭吗？别吃了，回家种地去吧。”嘿嘿，韩门冲心里边是这么想的。陈家洛在旁边笑了。好了，周中英等五个人一听手，陈家洛就说了：“你们看看，把韩兄的兵器给弄成这样了，真是抱歉，韩兄，请勿见怪呀！”啊，韩门冲这个功夫说不出话来了，一脑袋汗。其实呢，这天倒也没热，只是他心里边紧张的。韩门冲心想：“这我还说什么呀？我没得说了。”就听陈家洛又讲了：“在下奉劝韩兄一句，不知道韩兄能否接纳？”韩门冲一听：“请讲，请讲。”陈家洛说：“自古说，冤仇一解不宜结，令师兄命丧荒山，是他自取其祸呀，怨不得陆老前辈。韩兄，看待在下的薄面，就跟陆老前辈把这个过节接过去吧，大家就交个朋友，你看怎么样啊？”韩文冲心里边早就已经胆突突的了，哪还敢和陆飞青动手啊？但是被对方这么一吓，他自个儿又合计，人家这么一捂着我这铁皮吧，把我这个铁皮吧像捏面似的捏成这样，最后一说我就低了头了，这显得我有点丢面子，哎，所以他没想好。听这个陈家洛说完这番话，他低头不语，这个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的。陈家洛接着又说了：“我跟你说，韩兄，焦三爷这个事儿啊，其实呢是从我身上引起来的。在下这里写封信给我的家兄，就说焦三爷呢 已经寻到着我了，不过我不肯回家，焦三爷在路上呢又遭受了意外，所以他就逝世了，请家兄把这个抚恤银两从优抚给焦三爷的家属，您看怎么样啊？这韩文冲听着还在这踌躇未答。陈家洛接着又说了，韩爷，倘若您要非报仇不可，那就由在下接接韩家门的铁琵琶手使了。说到这里，他运动自己的内劲，就把拿在手里边这个铁棍使劲往远处一扔，嗨，松，这个铁棍带着风声凭空飘起，噗，跑出去老远，一下躲到那个松软的沙土地里头了，躲到那个沙土地里头连上头都没露着，埋进去了，不知道埋进有多深去。这个时候陈家洛瞧了瞧这韩门冲，韩爷，您要想跟我动手，就请到外边那沙土地里边把您那兵器把它抠出来，然后您再把它复原，复原之后呢，我在您的面前领教几招，怎么样？韩文冲这个时候啊没脾气，为什么？韩文冲心想，他给我弄哪儿去了那玩意儿，我上那沙土地里边找去，找不着了，他躲到那个地里边去了，哪还敢多说话呀？这个时候韩文冲只好说，公子，您不用这么说了，一切我全听公子您的吩咐。陈家洛说，好，既然是这样，那么我们就交这个朋友了，来，把笔墨拿过来。当下有人把笔墨拿过来之后，陈家洛提起笔来，刷刷刷，点点点，笔走龙蛇，就写了一封书信。把这封书信写完了之后，啪，把这个书信双手交给了韩文冲的手中。陈家洛说，韩爷，这封信带回去别忘了向王总镖头给我问个好。